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年停学的孩子考上国外名校硕士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真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6日。2006年寒假，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刚考完期末试，自己去他奶奶家看了一下午动画片，直到他奶奶晚上睡觉了他还在看。第二天儿子回来时，我就发现他眼睛通红，我想歇歇就好了，也没太在意，可发现儿子脑袋直摇晃，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的，一会儿耸肩一会儿鼓肚子，我就用手把着他的头控制他不动，可是控制不住，我就带他到医院去看，医生诊断是抽动症。我问大夫怎么治疗，能治好吗？医生说摸索着治疗，他们也是治着看，喝汤药针灸什么的。我又问是怎么得的，医生说目前没有确切答案。我的心像掉到冷水里一样，心想先治治看，结果治了半年没见一点好转，就转到省医院找专家住那儿治疗，天天针灸喝汤药吃面药，治了一年无济于事。我们又转到北京最权威的专家治疗，起初租房在那儿治，后来每个月去一趟抓药，每天三大碗汤药一小碗面药，孩子哪能还吃得进去饭呀。看着逐渐消瘦的儿子，我真想替他难受。治了一年不但不好，还更严重了，孩子头摇的点的更厉害了，毛病没减还增加了，鼓一次肚子就尿一杯尿。五年级的孩子上学天天带尿不湿，写字总动，不是丢字就是落字，我们常年就是跑医院，孩子没能上全一个完整的课程，作业也没时间做，成绩由原来的全年组第一下降到下等生了。虽然儿子没学全课程，但在四年级下学期全国希望杯数学竞赛他还得了个铜牌。后来儿子的症状严重到喉咙发声，影响老师上课了，老师同学因他的症状疏远他，原来聪明伶俐人人喜欢的孩子因病被人看不起，他爸爸看到他的样子天天对他大喊大叫，孩子可自卑了，回来哭着对我说，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好啊，我的好朋友都远离了我，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抱着儿子哭啊哭，是啊，啥时候能好啊，各大医院都看了，钱也花了，偏方也用了，外病也看了，都不管用啊。我整天以泪洗面，半个月的时间头发白了好几绺。我想休学吧，领孩子到烟台海边玩，就让他放松玩水看看怎么样，学习那时对于我们都不重要了，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行了。到北京抓完药，我们就去烟台租房，可到那儿我的身体也已成透支状态，上不来气，我们就回来了。回来后孩子的状态根本上不了学，我说儿子爸爸妈妈陪你到寺院敲木鱼吧，那里清静。儿子哭了，妈妈那我就不能上学了，我就想上学啊，我喜欢学习。我紧紧地搂着儿子哭得泪流满面，我不敢伤害他幼小的心灵，心想可怜的孩子咋上学呀。就在走投无路时，楼上的邻居看我天天愁眉苦脸的，就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哭着告诉他孩子的情况，邻居说有办法治啊。我迫不及待地问什么办法，他说练法轮功就能好，他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他自己的多种疾病都好了。我说电视上不是说不好吗，他就给我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从邻居身上能感受到一种善而不是欺骗。我请他把书借给我看看，邻居给我送来了转法轮， 在读转法轮的过程中，我就知道儿子有救了，不用上医院了，这本书能治好儿子的病。我三个晚上读完转法轮，然后让丈夫读，他看了一遍也同意让儿子学。我俩和儿子谈了此事，儿子说，是不让学的呀，我上学都受影响的。我说，儿子，这本书不像电视说的那样，这本书就是教人向善的，按照真善忍做人，他没有一点恶的东西啊，你看一看吧。儿子答应了。当晚儿子就看了半个多小时，就在他看的时候，我和丈夫观察他，诶，儿子脑袋不摇也不点了，也没发声呢。我和丈夫说，这真奇怪，儿子是一分钟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结果这半个小时他都没动没发声，这书真管用。儿子拿起别的书看还是摇头点头的，于是他决定学下去。就这样，我们三人天天学转法轮，我天天练功，孩子和他爸有时间就练。一周后，我发现儿子的症状明显见好，我就说，儿子，你那个汤药喝了好几年也没好，这大法看了一周症状就减轻了，你还喝汤药吗？儿子悟性好，说，不喝了。说完就把3000多元的汤药扔到外面垃圾桶里了。紧接着考验来了，婆婆背着家人在网上给孩子买了2瓶药水，说是美国产的专治抽动症的。儿子说，妈妈，为了不让我奶奶伤心，你就说我吃了，你别打开药了，药不好使，我就学大法，等我好了把真相告诉奶奶，也让奶奶爷爷也学大法。后来公公婆婆都得法了。学法一个多月后，儿子考初中了，儿子以优异成绩考入初一尖子班，数学全校第一。4年后考高中，儿子考入理想的实验中学。读高中时，我发现儿子晚上10点多放学，到家就很晚了，也没时间学法。我想，儿子来在世上就是来得法的，学法是最对的了，学不上法可不行啊，去国外能学上法。这样，儿子高二时，我就给他办到国外上学去了。到国外有了学法环境，儿子经常到当地学法点学法交流，遇事找自己，做事为别人着想，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当时儿子的英语很差，但他能坚持学法，师父给他开智开慧，仅3个月就从语言班直接跳级到大学。在大学里，儿子成绩非常好，每年得到奖学金，学校要求做的项目回回拿第一，以优异的成绩完成本科学业后，又考上了研究生，5所大学同时录取，最终选择梦寐以求的大学。今年9月份，儿子就踏入大学的校园了。写到此，我已泪流满面了。儿子能有今天，是因为他学了大法，消减了他的业力，是大法师父给他开智开慧，是师父救了儿子，救了我们这个家。师父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我没法用语言表达我们对师父的感恩之情，只想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希望人人都来了解法轮大法。弟子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弟子叩拜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中共迫害20年后，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0日。我认为自己应该算是一位大法弟子了，有了这个神圣的称号， 就想把自己从不幸走入万幸的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因为我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近20年后，通过接触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而有幸开始学大法的。我出生在穷乡僻壤、人口稠密而又人均耕地极少的中国大陆农村，自幼家境贫寒，家里孩子多，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庄稼人。那时候地里耕种几乎全靠人力劳作，家里每年一共打不下几百斤粮食，还要向政府交公粮，剩下的才是全家人的口粮。我虽在家里兄妹中排行较小，但因农村全是靠人力劳作，所以我也要力所能及地分担田里的劳作。自打记事起，一直就觉得自己活得苦，总是感到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发生着痛苦的撕扯。奇怪的是，明明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我却从几岁时就有一种特别爱干净的毛病。有一件事，母亲总用来当笑话讲。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在田里干活，哥哥用嘴对着水壶喝过水后，我嫌脏而拒绝喝那壶里的水，因为哥哥平时总流鼻涕。可是天不如人愿呐，我当时真的想不通，命运为什么总是与我过不去。虽然从小就有爱干净、爱体面的心，却又偏遇家境贫乏的现实。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是让我做些我自觉颜面扫地的事，至今还能清晰记得。我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母亲总让我去村里街边拾粪，因为那时农村拾性看谁家门口的粪堆大，就代表谁家富有。于是我经常放了学后，不得不拿着粪叉子挑着粪箩头。粪箩头指的是农村用来装粪的筐，上面有可以拎起来的把手，筐和把手都是用藤条编成的。在大街上寻找着寻找着，尤其令我刻骨铭心的是，每当在街上寻找粪时，最怕遇见人，更怕听到街坊邻居夸我，这孩子真能干之类的话。因为心里很清楚，我这样年龄的孩子，在当时没有人去干这个的，都是村里那些60多岁、七八十岁的老人才去游着大街，挑着箩头到处找寻牲口便溺在路边的粪便。这种事儿当时对我内心冲击极大，感觉就像遭受了奇耻大辱一样。每当遇见熟人夸我时，恨不得马上找个地缝钻进去，感觉脸火辣辣的烫。虽家庭状况仍未改善，自幼形成的观念随着年龄的增长已变得更加顽固，我爱体面、好自尊的心与日俱增。父母比我大40岁，同龄的孩子都有年轻的父母陪他们上街呀、吃饭呀、买好衣服呀，我却从来没有过。父母只是为了一家人能吃饱饭而每日辛勤劳作。20岁之前，家庭生活几乎没有过什么欢笑。类似的事就是在我上高中的阶段也发生过，十几不到20岁时，有一次放假在家，牲口圈里的粪满了，该出圈清理了。因为平时都是父亲干这活，那次可能是父亲忙地里的活了，母亲就让我去做。当时心里真是叫苦不迭呀，那么脏的驴圈堆满了驴粪和尿，地上湿漉漉黏糊糊的，又满是小虫子和污秽恶臭的东西，让我去给它清理出来打扫干净。我是个学生在读书呢，又是有梦想的人，我内心纠结的真是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抱怨命运为什么总是在捉弄我。上面所说这类事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是一个心理比较早熟的人，在上初中时就过早地思考着人生的意义问题，当然那时是没有答案的，只能是在痛苦和迷茫中熬日子。我一向是不爱干农活的，那些年又经常有旱情，
暑假我就得陪着家人在烈日下浇灌庄稼，身上被烈日晒得发红脱皮。那时我经常会想，人就这么辛苦无趣地盲目活着，而又不知道其中的价值，那祖祖辈辈的痛苦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母亲对我也很好，父亲作为一个符号性的存在也不缺位，但我总是因母亲要我去做那些我特别不情愿的事，而抱怨现实与命运的不公。于是常常在内心闪过，我真正的父母是不是另有其人，我为什么这么苦等疑问。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活着除了痛苦并无乐趣，总觉得冥冥之中应该还有不一样的活法才对。小时候家里经常有一些老街坊来串门，他们闲聊，别的我倒也不记得，反而记着些云里雾里的鬼怪故事，经常听得我毛骨悚然的。上中学后，经过几年中共党文化无神论的教育，我已经属于一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了。因此每当父母逢年过节烧香磕头，兄长求签问卜看财运时，我都是以愚昧的想法看待的，还发自内心耻笑他们。中学毕业那年，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在摆满课本资料的书桌上夹着《转法轮》这本书，头一次看到，那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书，只一念间闪出，怎么还看宗教迷信的书呢？也没问什么，就这样与大法擦肩而过。又过了段时间，暑假在同学家玩，偶尔看到了电视里广播员口气恶毒地在播放着污蔑法轮功的电视宣传，只是简短瞟了几眼，听了几耳朵，心想，上面所说的那些事，那些人，真的有那么傻吗？在心底画了一个问号，又一次擦肩而过。从那之后十多年中，一直未与大法及大法弟子有过任何接触，也未看到过任何文字、图片、文章、故事等等，仿佛这些事在世界上消失了，也好似与我的生活完全隔绝了。但面对生活中的残酷现实，加之从小遭受了过多的苦难，我逼迫自己几乎不落泪，还自认为是理智成熟，冷眼看世界，内心缺乏起码的同情心，其实那是人心发恶，没有善的表现。直到后来我从事法律工作，一种强烈的职业回归感莫名地促使我想用法律去为社会做些什么，过程中逐渐接触一些人和事，这成为我认识中共这个畸形社会的真正开端。有一次碰到一位热心公益的佛教徒，自始至终在参与并配合律师，他和律师到警察局与办案的警察交流，警察说自己也是信佛的，他们的交流让我很长见识，觉得原来案子还可以这么做。在回程的车上，我和这位佛教徒说，我觉得我可能以前也是出家人，我也很想出家，只是现实家庭责任不允许啊。记得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法轮功的案子时，因为那位被迫害的当事人非常年轻，当时也就二十几岁，所以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关注。通过他的事，我才明白了，法轮功是修行，没有组织，也不强迫你练或不练，完全是来去自由的一种信仰，也根本不存在如果一个信仰者或说修炼者放弃修炼了，会不会有人暴力或语言来威胁他，更不像中共恶党组织，一旦入党就必须交钱，也不允许自由退党，还必须发誓要党性不要人性，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得献给这个组织，这不明摆着中共这样的组织才是真正的邪教组织吗？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期最浅显的认识，慢慢的我有幸接触到了转法轮及李洪志师尊的其他讲法，开始没心思看，也没看进去，更不理解这白纸黑字后面更深层的内涵，一直搞不明白真善忍中的真善很好， 也能接受。可明明是大法弟子在遭受那么残酷残暴的迫害，为什么不去用暴力反抗制止施暴者及那些直接作恶的警察，反而还要忍呢？这样的思考困扰了我好长一段时间。近几年，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李洪志大师的《什么是大法弟子》的讲法。看了这部讲法后，我那尘封已久的记忆才被揭开了一条缝，宇宙的真理、大法高深的内涵才逐渐地置入我心中。后来我就开始看大法书，随着自己不断地看书学法，其中展现出了层层的法理，我前半生的迷惘、困惑与痛苦等等，都被这大法的法理一扫而光。现在才真正的明白，做好这个忍字，才更能体现法轮功时修炼的真谛。我开始学法一年多的时候，听说一位非常善良的大法弟子被迫害了，当时我很难过，不禁流泪。一天夜里，我开始了思考。在我三十来岁之前，我从不信神，也不流泪，更不磕头，就是法轮大法让我彻底改变了认识。当时就在心里立下誓言，今生只认李洪志为师父，彻底割舍掉那颗无神与桀骜的人心。我主动给师父磕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怀着被折服和虔诚的心磕头。我向伟大的师尊做五体投地状，行九叩首之礼。现实中，由于我们夫妻二人都生性要强，所以在生活的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坚持己见而闹得很不愉快，甚至后来发展到很可能会分开的极端。但是当我开始学大法后，懂得应该珍惜夫妻之间这种缘分，我知道了要忍让，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家庭逐渐和谐了。虽然还会有问题存在，但不会极端和逃避了，知道向内修自己了。我也知道了，人有苦有难，是因为人生生世世所造下的业力所致。吃苦受难可以消去罪业，人来到这个世上，除了正常的衣食住行，做好我们在这个社会应尽的义务，照顾好家庭，人还可以通过修炼返本归真，找到自己真正的家。法轮佛法真的就是一部通天的梯子啊。
请听领会文章，题目是《寒冬雪后清晨的那一幕》，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5日。去年12月上旬，胶东地区下了入冬的首场雪，中间又下了一场大雪，天气寒冷，是这个冬天温度最低的一段时间。雪后的一个清晨，我从早市回来，因为社区楼群间到处是厚厚的积雪，路上很滑，我戴着口罩，低头小心地看着道慢慢走。突然听到一句，大妹子，给你一个护身符，能保命的。抬头望去，是一个个头不高的老太太，已到了跟前，冲我笑着，穿戴也不多，手在斜肩包里摸东西。我忙说，啊，不用，谢谢，我也修。大姐，你也去早市啊？不，我住在离这儿有六七里远的东北边，是上这边来发真相资料。现在还不到八点，这么早你就吃了饭坐车过来了？我们吃饭很简单。说起是同修，老大姐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兴奋。搭话间他告诉我，
他今年83岁，原来在农村生活，没念过书，50多岁才来到城里居住。本来身体很不好，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什么病都没有了，也能读转法轮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真感谢师父。为了救人，这些年天天出门讲真相，发资料，一天不落。每年光挂历台历就能发1000多份。说着说着，他突然来了一句，这些年我昂首挺胸走在神的路上。我一愣，禁不住笑了，是老同修的幽默，是修炼的境界。我问他，你自己住吗？他说，家里有老头，他87岁，是退休工人，也修大法，言语金贵，做些其他的事。我们的子女都知道大法好，都支持我们练功。我说，这些年邪恶没把你怎么样吗？他说，派出所知道我练功，前几年到我家里，我就给他们讲我修大法的好处，不让他们再来，以后再也没来。聊了一会儿，他说，我得走了，再晚了，今天的事儿就完不成了。说话间，他又来了一遍，我昂首挺胸走在神的路上。同时两臂前后用力摆动，并俏皮地模仿着走队列的样子走了几步。我站在原地，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感慨良多。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